就是要不断的赞美你，主啊，当赞美的话语在我们口中的时候，就会有极大的喜乐跟满足。当我们赞美你的口，在我们的口中的时候，就我们心中有极大的平安跟喜乐。哦，主啊，当我们这样的赞美你、称赞你的时候，哦，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接受我们赞美的时候，你也乐意向我们显现，你也乐意来到我们的当中，你也乐意把你的心意不仅向我们打开，你也乐意用你的双手来环抱我们。哦，好像我们能够认识你，经历你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哦，不仅是这样，哦，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从你那里而来。哦，我们是被你造的，我们也知道我们是你所爱的，因为你从把我们从最终拯救出来。今天我们真知道，若是你这样的爱我们、拯救我们，主，我们就知道你的眼目没有离开过我们，你的心从来没有忘记我们。哦，主啊，你的眷顾、你的看顾，好叫我们在一切所需上一无所缺，主啊，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赞美你，主啊，让我们不仅活在你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也走在你信的当中，主啊，让我们这一生走过来，我们就知道，主，我们这一生并没有白走，这一生并没有这样的所谓的晃荡，或者走完了好像觉得是虚空一场，因为每一个的生活的当中，每一个时段、每一个步骤都有你的同在。主，我们仰望你，接受我们的敬拜，接受我们的感谢和赞美，也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当中得到你当得的满足跟喜乐。这样的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来，我们再来看罗马书第二章，今天我要跟大家看的是25节一直到29节，这边还是讲到犹太人啊。我们谈过犹太人之所以犹太人，他夸口是三样事情：第一个，他们有律法；第二个，他们有割礼；第三个，他们有圣殿。律法代表他们好像比谁都知道神的心意，他们清楚知道神。那割礼呢，是可以这样的说，是神与他们的立的约。我再说，整个圣经将神与我们立约的时候是单方面，神为爱我们，所以呢与我们立个约。当他与我们立约的时候，他一方面让我们知道他有多大。人与人立约，我说哦，我跟你立个约，我希望怎么样怎么样，但坦白说我做的有限，我也不敢夸大，就是我跟你立的约，我也不见得都能够 fulfill, 都能够死。但神当我立约的时候，他永远不离开我。请问谁能够讲这句话？我们做父母都很难跟我们的孩子说我永远不离开你，只有神可以做。你不至于缺乏，谁能够讲这句话？所以当神讲这句话的时候，这应许这个约束是单方面，因为他是神。当然相对的，既然是神与我立约，不是人与我立约，所以我们要进到这个约的所谓的用这个字叫做，我不这个字是不是最好翻译我不晓得，就要进到这个约的条件的里面这叫 condition, 这个字确认，或者进到这个约的范围的里面。意思说，你来到这位神面前，是要在面前蒙受他的约的应许，或是蒙受在约里面的祝福。当然这是我们最喜欢，但不要忘记我们是来到神面前。那你认识这位神是怎么样一位神吗？他是圣洁、他公义的，你认识他吗？或许你预备好了来到他面前吗？那这就变成是整个的圣经整本圣经在提醒我们，从过去神在他的选民以色列身上的例子，包括在后面所看到这一切，我们都看到这位神是永远没有改变的神，他与你立约就永远立约，他也没有改变他的神性。他不仅是永远是大能、慈爱、怜悯，他永远是圣洁、是公义。所以约这 covenant 是很重要。那割礼是一个约的一个记号。那第三个圣殿就讲到神的同在。所以当主耶稣这个殿啊，三殿就要毁掉的时候，哇，这些人气得要命，就是说他是这个是这亵渎神，所以要把他打死。 所以你看到当犹太人讲到殿的时候，他们讲得非常非常棒。虽然是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想法也好，态度也好，但是确实是在整个的犹太这个以色列的那个历史当中，这三样事情并没有做得好，甚至到一个程度只是做表面，但没有做到里面。所以当前面保罗谈到你们这些有依靠律法，甚至以律法来夸口，这是你们一个所谓的特别的，所以一个特别的权利好了，神给你律法，正用这个夸口，甚至用这个来指教别人或者指责别人。那问题是你有没有做出来呢？所以不是你懂得律法，倒是你有没有做出律法，行出律法来。那第二个，保罗就对要回答第二个问题，就保罗基本上专经文没有讲到第三个，就是圣殿。第二个就讲到这个所谓的割礼的事情，是一个约，是一个恩典，是一个祝福。但是问题是你认识这位与你立约的神吗？只是得到一个记号，那不代表说你已经进到这个祝福的里面。 OK， 我们现在读一下这段经文，25节到29节，我们一起来读。例如
割礼固然与你有益，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所以那未受割礼的，若遵守律法的条例，他虽然未受割礼，岂不算是有割礼吗？而且那本来未受割礼的，若能全守律法，岂不是要审判你这有疑文和割礼竟犯律法的人吗？因为外面做犹太人的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的割礼也不是真割礼，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疑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
OK， 再次把这个观念弄清楚，神的律法是告诉我们怎么领受神的祝福，或是领受神与你我所立的约。所以律法本来是好的，是为你我所预备的，叫我们怎么来到神的面前，叫我们怎么照着神的条件，或者照着神的要求，或者照着神的这个 condition 来领受这个祝福。所以从头到尾是好的律法。所以呢，律法是告诉我们怎么去经历神的约，或是那如果这个约有个表明的神与你我立约，就什么，他就行，叫我们行个割礼。所以这个次序先要摆清楚，而且两个的关系要弄清楚。所以这时候保罗特别是把这两个事情提出来，你有神的约，你有神的应许，但不代表说你一定得到神应许的祝福， unless 你能够守住神的律法。不是你有个约，有个记号，可以这样说，立约的记号叫割礼的话，就一定 guarantee 保守你，保证你一定得到祝福。所以这个观念是一定要先明白，否则保罗后面讲这个东西就有点点好像有点矛盾也好，冲突也好，这是事情是不可分开的，是两件不同事情，是先有律法你守住，神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你都预备好了，预备这样，自然而然神就要fulfill， 神自然而然就要成就他的约，他的应许在你的身上。这是一个保罗的在这件事情，那当然不只是保罗说而已，犹太人都听得懂，因为本来就这样子，从整个就。那问题是在这里，你意思说我有神立约的祝福，神已经祝福我，但是问题是说你有没有可以来到神面前领受这个祝福的所谓的预备，这个所谓的这个预备好，或是这样的条件。但问题是说没有啊，因为我们守不住律法。所以这个保罗讲完这个话以后，若你若是行律法，割礼固然是有益的，就刚我讲这半天， 割礼本来就与你有益，是因为告诉你你是一个蒙福的人，但是不代表说神告诉我你是一个蒙福人，就代表一点蒙福，一定蒙福。这句话不是矛盾，这句话是说，既然福是从神来的，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吗？你可以坦然的来到神面前吗？所以变成前面的能够守住律法行律法，变成是一个所谓的先决的条件。所以神要 fulfill 他的约，但人要他的责任是什么？人要守住神的律法，就这么这个事。这个的约带出应许是白白的，没有一件事情是我们配的，所以从一个角度上是恩典，甚至你可以夸口我得到神格外的恩典。但是神也说没有错，我给你一切都是白白的，但是祷告不是积功德，不祷告你需要完成我给你的这个所谓的律法，因为我是这样的神。所以呢，这边讲一句话，前面第一句啊，二至五节很清楚，若是犯律法的，你的割礼就算不得割礼。换句话说，如果你没有守住律法，神的约这个所谓的神的应许就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所以保罗讲的没有比这个更清楚。等一下我再举一些简单的例子。换句话说，保罗甚至讲这话是一个很严重的话，特别用在来你说提醒也好，来刺激也好，看你用什么。你要想清楚啊，如果真的我先讲这句话，犹太人呢，我的同胞啊，你要想清楚，不要以为你有个约你就保证了一定蒙福。 No no no， 整本的圣经从旧约告诉我们，律法是告诉我们神喜欢的什么，神不喜欢，神要我们做什么，神不要我们做什么。如果我们能够做得到了，我们才能够接下来才能够得着神所谓的立约的祝福。行割礼是一个立约的记号。 OK，帮党讲句话，我这样讲了，可能你还不觉得刺激，这个刺激到这个犹太人。或许我们本身就不是犹太人，所以当然我们很难明白。你要知道这个字，就算不得什么，算不得割礼。在中文这个字很好一个翻译，比较文雅一点。在原来文字，这犹太人听了以后，不是昏倒，就是气起来会揍保罗一顿。就说割礼是什么？就一个男子啊，这个生出来以后第八天就要把这个大家性器官的那个皮啊给它割掉，这是一个洁净，也是说一个基本上就分别出来的意思，这个人是归给神。所以当一个人啊，就是说这代表全部以色列，包括代表这个女的在内，不是用在男的身上。所以呢，犹太说外邦人是说这些是未受割礼的人，甚至这个字是连在一起，这些是未受割礼的狗。这是在那时候喊这些外邦人，犹太人夸口到那个人，我们是行割礼的，其他这些人都是未受割礼，还多加个字叫狗。那这句话不就算不得割礼，对犹太人的那个刺激再来，就是说你割掉的会重新长出来，当然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了。不，对保罗来讲，你不仅 miss 了神与你立约的祝福，若是没有守住歌，没有 守住这个律法的话，其实祷告，那你跟一个外邦人没有收割人有什么不一样？等于说你算是割了，但是从属灵的角度你又长出来，意思说你根本不可能在神的祝福的里面。外邦人在犹太人的心目当中是不可能受神祝福，因为他们是不洁净，因为他们没有行割礼。所以他们把割礼跟神的约跟神的祝福是放，只要有割礼就有祝福，有割礼就有祝福，如果有祝福一定要受割礼。所以你发现新约的时候，看到外边受这个信耶稣特别使徒行传，就发现有很多的争执，这些人为什么不先变成像我们犹太人，他们才可以蒙福，那个卡还是卡在那里。然后彼得这样的说，保罗这样说，这些人不需要，因为这是在新约的，我们不应该把祖先给我们的那个重担，守不住的那个重担或加在他们身上。 这是在使徒行传，在十五章是还有一个来一个叫做大公会议，这个所谓的对一些的教义啊，做一些的所谓的争论或者讨论，看怎么说好。最后这个主耶稣的兄弟雅各站起来啊，就做一个判断。那在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在当时的犹太人对于割礼，把它看到一个的程度，重要到个程度，来去 identify 这个人有割礼就蒙福，这个人没有割礼就不蒙福。所以这个人没有割礼，他绝对不肯。那保罗说，如果你没有守住律法，只有个割礼，不变成蒙福，其实你的那个割掉的又长出来，意思说你也永不会蒙福，你永远不会蒙福。你说犹太人听了以后会被气死？他们最夸口给保罗讲到，不仅是一文不值，而讲到他们这个人呢，就行了割礼，跟那个外邦人被这个所谓的拒绝在神的祝福的以外，在神的祝福以外就拒绝。所以保罗这句话二十五节是一个非常非常重的话，当然啊，我们从语文上啊，不见得能够读得出来。不，对一个犹太人听完，前面已经蛮糟糕的，你这个只会懂了律法，知道是非，只会教别人，自己还错，这已经蛮差劲。就是对一个犹太人来讲，对犹太师傅来讲，这已经是蛮受不了。那后面这个那更糟糕。那保罗当时后面的解释蛮清楚，因为神所看不是你懂不懂的律法，是有没有行出律法的。所以相对的，保罗还是 argue 这个问题，不是你为外面有没有一些的所谓的宗教的行为，乃是在你的里面有没有个真实的敬虔的心。所以你听我讲了好几次，当我被更新以后，我突然发现我对传基督教，意思说这些宗教的规条，这些宗教行为对我讲并不重要。但是有没有遇见这位信的，我信心的主耶稣，然后走在他信的当中，经历他的同在，比我有没有一个宗教的规条重要太多了。所以基督徒在生讲不是一个宗教徒，基督徒在生他是一个基督徒。什么叫 Christian？ 就是 Christ-like， 就像基督的人。什么叫 Christian？ 他就是一个基督的 follower。 所以彼得跟了一阵子以后，连那个当他否认耶稣是跟认识耶稣认识，连那个事情说，我看过这个人跟过耶稣。所以整个的这边是说，不是你有没有知道律法，不知道，不是你知不知道有没有这个有没有行这个叫割礼得到这个立约，乃是在于你的心有没有被指证到。那后面保罗讲的更加不客气，都是他们在指责这些外邦人，这个是没有经过割 uncircumcised 的 dog， 就这样的这个。没想到保罗后面讲的更重，不是你指责他们，是他们指责你。如果他们能够行出律法的要求来的时候，因为神看重的是心中有没有律法，而且他生活有没有把律法行出来，而不是圣经的知识。再说不是不重要，也不是宗教行为，你当然某一种信仰会有一个表达，有个行为的见证也是对的，但是最后的真正蒙福不在于外面，乃是在于里面。坦白说应该表里一致，外面跟里面。那这是整个的这边所讲到。所以因为外面做犹太人大家读来读去，就这个我想都很清楚，外面的不见得是真割礼，要里面才是真割礼。所以这是第一个我要讲的是律法跟割礼的关系，没有行出律法来，割礼是没有用的。倒过来神看重的，所以第二个神看重的不是外面有没有律法，外面有没有割礼，是在于里面有没有这个活出一个立法的精神，或者是外面有没有割礼的里面，就里面是否是一个遵守神律法。所以呢二十九节基本上是从这个前面来就是十七节到这边的一个小小的结论所以这二十九节唯有里面做的才是真犹太人。当然保罗是一个外邦人的使徒了，所以他看重的不是外面，他看重是里面。 对保罗来讲，里面如果能够行割礼的话，这个人就是犹太，在神眼中犹太。而且这个人为什么，那你可能说了，我你是犹太人，他怎么是，他更不是犹太人，不是我们的这个族的，他们是外邦人。不，保罗就用一个字提醒他们，什么叫犹太人。在十二个支派里面，有个支派叫犹大，犹大这个字的名字就是称赞的意思。外邦人是蒙神称赞，就像当年的犹太人，犹大是蒙神称赞，所以给他取个名叫犹大。所以后面这句话，乃是从神来，是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犹大的起名是神给的名字，可以这样说，这个支派是被神称赞。所以不在于你是否是有律法，不在于你有没有行割礼，甚至不在于你是否叫犹太人，是在于你这个人有没有活出神的心意，有没有为神与你立约带出一个好的见证。第三个，你有没有行事为人不是受人称赞，是受神称赞。如果是这样的话，基本上你就是一个犹太人。如果当然你听懂我这句话，可能对你的我来讲是一个蛮大的安慰。我们信主，神看犹太人跟看我们一样，神爱犹太人跟我们一样，神拣选犹太人跟我们一样，神看到犹太人，那些好的犹太人说跟从神的犹太人，他就称赞他，他也会称赞我。不然你要了解，段经文讲是，如果对犹太人来讲，这是个非常非常严重的，坦白说批判，可以这样子说。所以把这些当时自以为义的犹太人批判到一个程度，是无可置容。所以这些人呢，气到一个程度，真是要逼迫保罗。所以保罗这后面到哪里服侍主传福音，都是被逼迫的。走到来，只要听到保罗在那边传福音有果效，这些的所谓先知，这个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教师啊，圣经给一个话叫做假先知、假教师，就追到那里，要逼迫。或者保罗这边建立教会，这样就渗透进去，然后就讲保罗其貌不扬啊，讲的东西没什么道理啦、啊，等等，这个都啊，告诉你们不要守律法，这样的话你们会失去了神的恩典，因为你不守律法，整个的就是告诉你，你守住律法才有恩典，不然的话你就没有恩典。但是保罗说，神确实你不能够守律法，因为人守不来，所以只有接受耶稣、信靠耶稣才会有恩典。那这是整个的啊。这个罗马书在 develop 的整个思想。不回到这个地方来，不保罗这边多加一句话蛮有意思，请大家留意的是，什么叫做真歌，真歌也是心里的，这个字看你怎么翻呢，真歌里也是心里的。这个 circumcision of his heart， 他的心受割礼，基本上前面也用过这句话，是心里受割，真割礼也是心里的。那你一定要去问，什么叫做真割礼，或许说什么这个在心里行的割礼才叫真割礼。其实你就反正咬文嚼字，你就去思想这东西。那保罗就给了一个解释，是在乎灵不在乎疑问，就这么简单，去解释前面一句话，什么叫做真割礼，什么叫做心里的割礼，是在乎灵不在乎疑问。那这个解释有点困难，主要是这个灵这个字到底讲是什么灵。那 NIV 的翻译，一些的英文圣经翻译，这是可以解释，就翻成 The Holy Spirit 是圣灵。那有些呢翻译的时候这讲到是用小写的 spirit， 就讲到灵。疑文这个不难了解，疑文就是所谓 code， 这个号码啦、规条啦，就律法的意思。那前面的最早有这两个解释的时候，但你把它放在一起 也不见得是一个冲突。一个心里割礼的人，真割礼的人，他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他会活出律法的要求，不是在外面装给人家看，不是在外面好像的啊，再做一个比较，哦，你守住十诫的三条，我守住十诫四条，我就比你属灵。是整个的律法的精神可以活出来，这个用 spirit 用小写的，以至于整个律法的 spirit 这个能够活出来。但是还是回过来，你翻成是 Holy Spirit 圣灵可以吗？当然可以，因为一个人在保罗的思想里，一个人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不是靠他自己本身的本领，是靠什么？或靠谁啊？是靠圣灵的帮助。换句话说，如果你把他两个观念凑在一起，你可以做这样一个翻译：心里行割礼的人，就是真割礼，心里的割礼才叫真割礼，这是一件事情。用两个不同角度来表达，那不是心里的割礼就叫假割礼，就只是外面的行为。所以心里的割礼叫真割礼。什么叫做真割礼？叫性割礼呢？这样的说一句话罢了，是借着圣灵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好叫我们这个人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来，活出律法的 spirit 来，看你怎么翻都可以。所以这两个人并没有冲突，只是要把这些讲得更清楚。确实是第一个讲法，如果不能够把律法的精神活出来，那只是表面而已啊，只是一个疑文而已啊，只是一个所谓的宗教的这个一个的所谓的一个的这个一个形式而已啊。但是一个人能够活出律法的精神来 ，the spirit of the law， 是因为圣灵改变了这个人。所以这个因为跟介系词有关，一个是 in the spirit， 所以 in spirit 这个是小写。一个是 by the Holy Spirit， 这两个介系词，一个是 by， 一个是 in， 蛮多讲究。所以 by the Holy Spirit 就借着圣灵的改变，或是 in the Spirit of the law， 的意思是说我们可以把律法的精神活出来。但这两个解释没有冲突，起码从保罗的思想来讲，除非一个人有圣灵的帮助，靠他的自己的本身，他天然这个人是绝对活不出律法的要求，或是不能够活出律法的精义。所以一个人一定需要有圣灵的工作。当然保罗后面这样说，一个人有圣灵工作是因为他信了主耶稣基督，因为他信靠主耶稣基督。所以你会发现呢，保罗真的他用这字词啊，这么短短几节经文，把整个犹太看重的非常珍重一件事情叫做割礼，把它讲到在犹太身上好像讲到一文不值，或者把我们所依靠的这个割礼完全把它推翻。你不能够再依靠宗教的行为。你可以受洗行的这个外面，但是真的你活出神在上的要求来吗？这只是说个理而已啊。你真正可以经历到信主又那么平安喜乐吗？会有神的同在？这绝对不只是外面一个行为，不是外面行为不对，但是是告诉你只是有外面的行为却没有里面的经历，没有实际，这个是假的，是虚的，甚至讲的难听是自己骗自己，我有了我信了你，其实也不是这样吗？夫妇当中你有婚礼生有个戒指，一看着手上戴就结婚了，你真的有个完整的婚姻生活吗？所以不代表说你外面有的这个的现象或是见证，哦，我是灵粮堂的会友，但是我们教会没有会友制。这些年来每个人问我怎么做会友，我说我们教会没有会友制，因为我来的时候就没有会友制。所以我说如果你参加小组半年，你大概就是会有吧。 我们这灵粮堂很宽广，没有让什么会有班的，我们还没叫，但我们会有这个让你知道灵粮堂干什么这个，但是不是要求，不有些的宗派是需要上过会有班。但不管怎么样，你觉得你在灵粮堂是会有的话，你就一定已经进到神那完全的祝福的里面吗？不一定。我不是叫你否认怀疑你的信仰，我也不是说这边好像觉得你觉得好像啊，当你碰到关马上想了哦，我这个虽然在灵粮堂啊，虽然我是一个基督徒，虽然我受过洗啊，成为这个会友，但是我大概比那个差劲吧，所以今天我比较苦一点。我不是要你想这种，这个不是圣经的教导。不过圣经导讲得蛮清楚的，你外面有的不保证你里面就得着，所以整个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的知识而已，也不是一个宗教的行为而已，乃是真正的一个生命的改变，乃是一个生命的改变。所以人讲到时候会提了一下，当尼哥底母说我要这样，我成为更好宗教徒，因为尼哥底母是一个法利赛人，他成为更好宗教徒，成为更好道德家，成为一个很好的神学家，他可以讲道理的，很好一个官等等等等，我能够怎么更好？包括如果现在我没有的，尼哥底母心想就是神迹奇事，说这个有了我就十全十美。耶稣知道他是谁，讲了一二三，最后如果你要权这个权柄能力神迹奇事的话，其实你要放在后面，你先要得着是什么？你需要得着一个从天上来的生命，这个叫重生。中文翻成重生是一个翻译， born again 也是英文翻译，不过在原来文字这个不是重生，不是 born again， 不是重生，这个原来文字 born above， 从天上来生，这个字你去查查。换句话，你需要得一个天上来生命，否则的话你我永远是落在一个宗教一个的所谓的这样一个观念的里面，或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这个的这样的一个范围或这样的程度。如果只是宗教的话，犹太的宗教好得不得了，整个的真理是从神来的，整个的立的约也是神告诉他们，他们也确实是咬文嚼字去遵守这些教条，甚至每个人都要行割礼，以为神讲这些他们都做到了，他们就应该躺在那边都会蒙福。神说没有错，做到这些是很重要，但是做这些里面你没有活出我要你做的守的这些的教条，或者做的这些宗教的行为，你们有没有活在你的里面，你的生命是否是这样的生命，而不是靠自己的力量，特别靠一个犯罪的这个天然的这个老我，这个带着罪的这个老我，你想做一些事情来是能够满足神的圣洁公义吗？满足神的要求吗？所以为什么你发现有些的基督徒啊，你会发现在说，我不是用来做批评论断，只是用来做个省察，做一个这个彼此提醒，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做一些事情别人没有像你这样做的时候，我说在宗教行为上你会觉得很不高兴很不满意，为什么这样他不这样？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讲，又回到原来的，当你做这么多，但是你还是觉得没有平安没有喜乐，这种一个有个很大的所谓的挣扎在那里面，我不做很多吗？但是怎么没有得到神应许？神啊，我错在哪里？神啊，我做不够在哪里？告诉我多一点，让我做多做一点，让我知道一点，我就多做一点，玩得好就好一点。所以神啊，到一个程度你不能够不祝福我。年轻的财主是典型的例子，夫子啊，我还要做什么才能够得永生？他以做多少为他的根据。主耶稣只是随便的问你这些做这个人我都做了，哦，耶稣好啊，好得很，耶稣从来没有反对他所做的。不过耶稣问了两件事情，你要不要把所有的救济给穷人？你做了这么多只是为你自己名誉地位金钱， 等等，别人对你的羡慕、尊重，哇，这个年轻人又这么有财务，有这个财产这么多，这个年轻人有这么多的才干，等等等等，哦，还有这么的进阶啊，等等。原来一个人宗教徒做了半天，就是为，基本上动机是为了自己。那他被人家称赞了，被人家肯定的时候，是他最大的满足跟喜乐。回到刚才那句话，由这些人不是被人称赞，这些人是称赞犹大是神所称赞，真的犹太人是神所称赞，不是人所称赞。好像发现做这么多也没有平安，没有发现有个人他好像没有做这么多，但是他就心中常常充满平安跟喜。昨天你看看，你们应该有看到那个古亭的那个短片。今天早上我打开那个 Facebook， 10,000多人走过这个东西。这一个老人家有没有听到？还不用预约，我们都真做。我不说每个人一定要跟他经验一样。我碰过一些的长老，我用这个应该还可以，我没有讲哪一个人名字。他爱主父主，他讲教别人，我们都很尊重他。不有一次是长老娘跟我说，要我跟妻子到他家，牧师你会看看我在长老。我说可以啊，牧师你一定要为他祷告。我说为什么？因为他两个腿啊，是膝盖什么的，他不能够走路。就不能够走，意思说是可以走，但是走会痛，所以他不能够多走。我说当然可以，不然你不要告诉，你就问问他有什么需要，如果要为他祷告。我也不太听得懂，对我来讲祷告是很正常事情。所以跟他谈的话，他告诉我做传道应该怎么样怎么样，那时候我还年轻呢，但三四十岁。还有，那我觉得差不多嘛。那我就说这样当时就谢谢他呀，怎么？我说长老有什么需要吗？啊，好像听了长老娘说你身体有点不舒服啊，要不要我祷告？哦，他不需要，他真的想都不想，不需要。那我看到他个拐杖，确实有那个拐。哎，我说是不是这个脚有一些不舒服啊？什么？然后他蹦一句话，那要不要？如果是不舒服，如果脚痛，这个我直接讲了，因为我都觉得，长老娘要我来是为他脚祷告，那现在人祷告没祷告怎么交代？我就这样，是不是脚不？他蹦一句话，受苦是与我有益，你还祷告吗？啊，我就走，长睡觉，长老娘就看，牧师谢谢你，那你有没有为他脚祷告？我就直接说了，第一个他没有叫我祷告，纵然我问了，他说不需要，因为受苦他有益。这长老娘跳起来拍桌子，他在屋子里面，坐在客厅了拍桌子。你要知道，他让我们这家人苦得不得了。讲这个不对，讲的不对，然后呢，什么事情一喊就要到，他用那个。拐杖敲那个地，你慢点他就敲掉，不能敲桌子。他的理由是我的脚，所以你们大家都要照顾我。为什么不祷告呢？为什么不求神医治呢？我不说神每次一定照你所需要他就来做，但是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恩典，他愿意照他的心意，照他的战场的呼召，在这个时候他要做什么？是什么拦阻了你，拦阻了我？是什么让你依靠你的救恩多过依靠神？怎么得到这救恩？原来是在一件事情，因为我所依靠一切都是我做的有多好，我守律法守了多少啊？我这个，所以他会指，可以指教别人，先不要说指责，他可以说啊，他知道有多少，所以他不是依靠神，不 不是依靠这位给救恩的主，他是依靠自己所做。那时候我已经被更新了，完以后我也没什么生气，也没什么难过。其实我们开车到家一段路里，我是讲国外的时候，因为过去我也是这样，我觉得我努力到程度，也确实起码从人角度看我也好到这个程度。如果你要跟我讨论辩论欧永亮你还有什么不好，你就告诉我什么不好，我就做给你看。我从来没有想到，或是说我也没有这个习惯，叫做依靠神，以至于我到神面前我蒙恩是应该的。因为神啊，我好到这个程度，你不祝福我，你要祝福谁？这是困难在这里。我发现这不是我过去的我而已，我发现有许多许多，你跟他谈话，你见他的服侍，包括他生活上一些困难，坦白说他可以告诉我们依靠，我没有告，或是告诉你，我告诉你依靠神，但搞了半天我自己却没有依靠神。这就是法利赛人。所以后面呢，从这个第三十节开始，保罗这边基本上是跟这些犹太人，包括这些法利赛人、这些文士面对面的争论，这些人受不了，所以后面保罗这些人就用，好像保罗在用这个第三者，就是说这些人就起来跟保罗对话，或许说跟保罗争，不应该说对话，前面已经在对话，好像这样对了，不过这时候跟保罗争，那你说我们犹太人一点都没有好处？如果没有好处，我们怎么是神的子民？没有好处，今天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因为保罗，你们把我讲得太差劲。坦白说，你讲那么之差劲，其实你讲错了。啊，这就变成后面这一段经文一个所谓的争论了。这不再是对话了。所以求主恩待我们啊，在整个的信仰上面，我只是觉得，所以我现在如果哪一个人还在一些的困难当中，我一点不会生气，因为我走过这段路，因为本来也是这样。他钻不出来，钻牛角尖，或在那边自夸自持的，我这样这样这样，以至于他看跟别人不一样的时候，他就开始不舒服，或是甚至讲叫愤愤不平。这是人，纵然他是基督徒，做几十年基督徒，他可以背很多圣经，他可以做很多的善事等等等等，但他出不来，还是出不来，因为这些人出来的人，成为神所喜悦的人，被神称赞，他们不是靠律法，不是靠仪文，乃是靠圣灵，或许靠着圣灵的帮助，让他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律法的精神来。所以弟兄姊妹，你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工作，而且一定要经历圣灵的工作，非常清楚进在你的身上。这叫圣灵的洗，这叫圣灵的充满，这是叫所谓活与圣灵的洗。因为这是主耶稣在上做的工作，我可以为你受洗，但我求主恩待你，让主耶稣基督为你施洗，那个叫做圣灵与火的洗，好叫你整个人不仅是认识主蒙恩得救，而且整个人被释放，整个人活在神给预备那个丰盛的恩典的里面，你才知道什么叫做恩典是白白的。但不代表说我们就随便乱来，是白白没有错，但是我们可以这样的享受，因为我们不再担心这样白白恩典不会临到我们身上。过去担心，为什么要担心？因为我守不住律法，但现在我们不是守不住律法，我们是不仅是守住律法，因为我们是成全律法。照主耶稣所说，我们是成全律法，所以律法我们既然是守住了，自然而然神的约、神的应许就必定要发生在你的身上，神所答应的与我们同在的祝福就要发生在你我身上。感谢赞美主，我们起来祷告。我们在为主这样的救恩献上感谢，我们更要为救主主耶稣献上感谢，因为他的代赎让我们可以来到神面前，以致神可以把一个极大的宝贝放在我们的里面。这是在这个加太书里面说，也是主席里面说，最大的祝福 信耶稣以后最大祝福最得赦免当然是一个，但是一个七开始。但如果你问的话，最大祝福呢，圣经说的就是神把他的灵赐给你，是神把他的灵赐给你。所以如果你得罪得赦免，我为这个真是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但是如果你告诉我还没有领受神的灵在你的身上，我觉得非常遗憾。我讲这话如果还没有被神更新，我讲不出这话。我认为我已经好了，我已经够好了，我已经行了，但是心中里面的混乱矛盾挣扎冲突，直到我被圣灵更新，直到所谓用圣灵的话叫做受圣灵的洗，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让我们不仅有律法，让我们可以靠着圣灵，我们可以活出律法的精义、律法的要求，我们就完全的进到这个约的里面。为这样的恩典献上感谢，为这位恩典的神，我们要献上我们的赞美。我们看我同声来祷告。哦，我的主啊神，我献上我的感谢和赞美。现在说成就这一切，哦，何等奇妙，何等的宝贵！只求主继续恩待我，恩待我，继续带领我，哦，让我们更加的成熟，让我更加的蒙福，让我们也能够蒙福，要成遍主，再次恭敬把弟兄姊妹交在你的手中，主啊，让我们能够进到你丰富的荣耀，进到你完全的救赎的里面，主啊，好叫我们能够得到你的称赞，得到你的称赞，仰望，仰望，仰望，仰望。有感动可以当中简短的回应的祷告。就让我们一个成为一个你可以称赞的人，让我们成为一个真犹太人，不在于外面而是在里面。哦，让主你的生命充满在我们的身上，哦，让你的灵不断的塑造我们的生命。圣灵啊，不仅重生我们，圣灵更多的在我们里面做跟心意更新而变化的工作，好叫我们能够更活出主的荣耀来。我们把这一些时间交在手中，主啊，他求你的灵继续的与我们同在，好叫我们所做一切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被高举被荣耀，好叫天父的心也能够得到满足。听我们的祷告，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感谢祷告祈求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Amen, 感谢主。